其实世界上很多的道理是相通的，内涵不一样而已。净土法门亦复如是。你心中规划一个净土的愿景，你先不要问别人对你的看法怎么样，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去。你相信你自己所规划的极乐世界愿景，你一定可以成功。为什么？第一个，弥陀有48个业力在那个地方加持我，特别是第十八愿，啊，摄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心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你要相信这个弥陀的第十八愿，它的本愿摄受，这个存在一个法界很大的力量。第二个，你心中有佛号，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它会产生一个加持的力量。第三个，你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你的清净的本性跟十方诸佛是平等不二的，心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两种力量产生的时候，去触动的佛力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修净土的时候啊，当然你首先要先规划出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然后你要相信你可以成就。所以这个地方讲舍利弗，你要相信呢、啊。极乐国土是依止三种功德力之所庄严，心力、法力、佛力，这件事情你要先相信。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在建立信心的第一段，它这个地方有四段的地方要你建立信心的啊。我们看第二段，何是人寿所受？前面是单独业的所受用的国土来说明，这一下呢，把这个人受用的众生跟所受用的国土啊，把它合起来说明啊。那么这个人受所受呢，总共是有两段啊。我们看第一段，业五根五尘名受用啊。前面的这个义正庄严啊，它的规划都是单一的啊，莲花啦、宫殿啦，那么果报都单一的。那么这个地方是广泛的讲到这个五根，当然五根当然是人受用了啊。那么这个所受用的五尘。啊，把这个遍及到一切的五根五尘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证明，我们看经文：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业，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衣格称众妙花，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即于时时还到本国，梵世经行。这段经文呢、啊？我们是从两方面来解释啊。第一段呢，讲到这个圣妙五尘啊，殊胜的圣，微妙的妙，圣妙五尘啊。先讲到这个所受用的五尘。那么第二段是讲到人受用的众生啊，讲到五种神通。我们先看到所受用。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又招呼了舍利弗啊，又讲出极乐国土的一个相貌。来方便我们末世众生啊，心中能够规划一个愿景。那么这个地方他讲出了三种庄严。第一个呢，常作天业。这个地方古德是把它判作是虚空的庄严，虚空啊，我们虚空很多的噪音啊，但极乐世界的虚空很多的天然之业啊，这个天业就是天然之业啊，微妙天然之业。啊，很多悦耳的音声，这个叫虚空庄严。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大地的庄严。前面讲虚空，这个讲大地啊。我们大地当然很多的垃圾啊，或者是泥土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大地呢，是怎么庄严呢？黄金为地，大地庄严。第三个是一个中间的庄严啊，虚空跟大地的中间呢，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啊，不管白天晚上啊，经常有白色的这个莲花啊，那么缓缓的降下来，这是中间的庄严。那么这三种庄严呢，这个古德是把它判作五层的庄严。怎么说呢？这个常作天业是深层的庄严，音声。你在极乐世界所听到的音声都是悦耳的。那么黄金为地呢，是色跟触，颜色。啊，颜色当然黄金是最好的啊，触。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黄金是柔软的，所以它的触感特别好啊，色触。那么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呢，是讲到香跟味啊，它有这个香、 跟美好的滋味，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极乐世界的圣妙无尘，啊，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加以规划，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所受用的庄严，这一下我们讲了人受用的根，那么是谁来受用呢？啊，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称作妙法。那么这个能够受用的众生呢，他就是在这个清淡，清淡就是说啊，清晨的时候啊，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叫清淡，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众生呢，就拿了这个衣格，这个衣格呢是以布做成的袋子，就像我们的身袋一样，用布做成的袋子，那么把这个袋子呢装了很多的这个曼陀罗花呢，干什么呢？供养其他世界的十万一尊佛，供养以后还来得及到极乐世界吃早餐，乃至于做种种的精行。当然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意思，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意思，说是极乐世界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表示什么意思？我们看藕益大师的开始啊，附表第五，那么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在本经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象啊。当然我们对极乐世界的了解越深透，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愿力、我们的念佛的行动都会加强啊。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藕益大师啊分成三层的意思来解释。我们先看第一段，名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一时回还也。那么我们从这个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我们得到第一个理解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很清楚的知道啊，我们可以肯定极乐世界的众生是有神通的，有神通，他没有神通不能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啊。那么这种神足通呢是怎么一个相貌呢？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也就是说呢，他的果报体是在极乐世界，但他的分身呢，那遍满到十方世界去。这种叫做异身身，啊，异就是我们讲第六意识的异，身是生命的身，异身身，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为了成佛，为了菩提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不是到那个地方享受的啊。那么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它为了提供众生啊方便于成就佛道，这个神足通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成佛的过程。你看，你要上求佛道，你要消化众生，这个神足通是很重要。就我们讲这个交通工具啊，你看你要亲近达赖喇嘛，你要坐飞机到美国去的，或者到印度去，啊，你要庆祝哪一个佛陀，你都要有一定的这个，要破除这个距离的障碍。你要度化众生，你也是要靠这个神足通，啊，所以说呢，这个极乐世界呢，从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我们肯定了极乐世界它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啊，使令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去供佛，乃至于度化众生，这是第一个理解。我们看第二段，此文选集的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夸布坛子悉以十方三宝贯彻外。前面是讲到这个正报，这个地方讲依报。那么供养他方十方一佛，那么他第二层意思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知道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也有它的特色啊，就是极乐世界的国土啊，它的声音，它的每一个色尘，乃至于它的整个五尘的状态啊，跟十方世界是贯彻无碍的。这个贯彻无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套一句现在话来说啊，极乐世界的资讯啊是特别的发达，你可以照极乐世界的宝树当中的树叶看到十方诸佛弘扬佛法的情况。我现在要写药师经，你就知道哪一尊佛在讲药师经，你才能够用神通过去。你说你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有佛呢？ 你一定要有资讯。所以说呢，我们从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我们可以知道，你虽然是往生在极乐世界，但是你的资讯跟十方的佛世界是相通的。所以讲啊，极乐世界跟十方三宝是贯彻无碍的，它彼此间是可以贯穿的。你看我们在娑婆世界，其他佛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错过很多的增上的机会啊。所以说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你一定是先知道哪一个地方有佛，你才能够供养。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得到第二个理解，极乐世界可以当下的去通达十方诸佛的相貌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再往下讲哈，下课。